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远方的蓝蜻蜓，我是主播咪咪。今天我们来谈谈孩子成长的话题。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您是应该多鼓励呢，还是要多鞭策？我们首先来定义一下，什么是鼓励？在很早以前，经济还不发达的时候，冬天没有暖气，做饭也没有液化气，那时候每个人家都会生炉子。我的童年是在大连长大的，大连属于东北，冬天非常冷，每天都要生炉子。为了防止煤气中毒，家里的炉子到了晚上就会熄灭，第二天早晨起来再把炉子升起来。生炉子是一个巧活，一个大铁炉子，它有一个内堂，生炉子之前要做好一些准备。我们大连到处是山，各家的孩子都会到山上去拢草，去拾松树底下那些非常干燥的掉落下来的松果。干草和松果都是生炉子最好的东西。我记得我们邻居家就有一个大耙子，有点像猪八戒扛的那种九尺耙，当然了，它不是九尺，它有很多很多尺，非常的密，非常的细。这个耙子的前端很宽很宽，我们邻居家的小孩每次上山就会带上这个耙子，在草特别茂盛的地方，用这个大耙子轻轻的一拢一搂一收，就会有很多细细的像绒毛一样柔软的小草被拢到耙子里。我们家就没有这个大耙子，所以我们看了别提多羡慕了。山上的松树特别多，到了秋天，松树底下就会有许多许多松果，还有很多很多松针，我们把这些拾回家去，这些都是用来生炉子最好的材料，是用来引火最好的东西，因为松针和松果里都有油啊。炉膛的最底下，它会有一个铁篦子，在这个铁篦子的第一层，就要放上这些非常干燥的柔软的小草、松针、松果。第二层，才会放上木材或劈柴，在木材或劈柴上面再放上几块特别容易燃烧的闪着油光的块煤。这上下三层东西的排放都要松松的，留有很多空隙，以便于空气能够流通。小时候可能因为小的缘故，会觉得家里的炉子很大，生火的时候我们小孩会像个小狗一样趴在炉子前，拿一张纸把这张纸点燃，然后赶紧趴下，把这个燃烧着的火苗放到炉膛的底下，放到那些软软的小草、松针和松果的下面，把头贴着地面，从底下往上看。这时候你会看到，那些小草啊、松针啊、松果呀，很容易就被引燃了，它们开始燃烧。第一级燃烧的热度足够了之后，小草上面的木材和劈柴它们也开始燃烧了。在生炉子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还要做一件事，这件事非常关键，是什么呢？就是煽风。对，有一个成语叫煽风点火，这四个字里含着多少科学的常识啊。小孩们拿着蒲扇在炉子的下面使劲的扇，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更多的空气送到炉膛里，因为空气当中含着氧气，燃烧的一个必备条件就是氧。扇扇子这个动作就是鼓。每一个人就像一个炉子，从他生命形成的那一刻开始，他这个小炉子就开始燃烧。有些小炉子它天然的架构就很好，有些小炉子呢，里面用来引火的小草可能不是那么多，上面放的木材、劈柴可能有点潮，在燃烧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，小火苗时隐时现，还会有浓烟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要拿一把大扇子，对着小炉子底部的那个炉口，一下一下给它扇，给它鼓，源源不断地把更多的空气送进炉膛，把更多的氧气输送给这个小炉子。该快的时候就快，该慢的时候就慢，该大力的时候就大力， 该轻巧的时候就轻巧。你要定时或不定时地留心着它，观察着它。如果火烧起来了，最上面的煤块也被烧红了，一切都很顺利，那么生火就成功了。如果火烧得太旺，那你就要给它压上一点煤。做完了饭，不需要这么大火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让小炉子的燃烧变得最小化，这时候就要往上面加湿煤，那是用煤面和上黏黏的黄土，加上水，通过搅拌之后做成的一种湿煤饼。用铲子把湿煤铺在火焰的最上面，就像把鸡蛋饼摊到了油锅里，然后用一根长长的通炉子的铁条从煤饼的中心扎下去，向下贯通，一直扎到炉底。这时候就会有一个蓝色的小火苗从煤饼的小孔当中探出来，活泼泼地燃烧着。用铁条扎这个孔的目的也是为了建立一个上下的通道，让氧气从炉子的底部能够一路通上来，目的还是在于助燃，这叫风炉子。最后再把一大壶水放在炉子上面，利用炉子缓缓燃烧的热量会将这壶水加热烧沸腾，水烧开后灌到暖瓶里，家里的热水就会源源不断。生炉子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，没有你炉子就生不起来。你可以给炉子扇风点火，鼓励它，给它输送空气和氧气，让它噼噼啪啪地燃烧，发出光和热。你要照看炉子，惦记炉子，关心炉子，给它扇风，给它鼓气，给它加煤，给它扎一个孔，给它扒掉煤灰。孔子说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这是说人要有同理心，能够以己推人。如果自己都感觉到很讨厌很烦恼的事情，其他人大概率也都会有同样的感受，就不要把它施加到别人身上去，这就叫以己推人。每个人在年少的时候，他都是一个小炉子，那个给你生炉子的人，他是多给你扇风，多给你鼓励，还是给你浇一盆冷水？那个给你生炉子的人，他是怎么做的？他的水平怎么样？他会不会生炉子？他是否上山给你拢了草，捡了松针和松果？他是否为你捡了树枝，砍了劈柴？他是否为你准备了大块的煤、煤饼和煤面？他给你点火的时候，是否拿一把大扇子给你扇风，给你鼓励，给你输送更多的氧气？他是不是经常惦记着你，观察着你，发现你燃烧不畅的时候，用一个铁条从炉子上面扎下去，一直扎到底部，为你建立起一个人工通道，让氧气从炉子底部源源不断地输送上来，让你的燃烧更充分，火苗从红色变成了蓝色。当你还是个小孩子，当你还是个小炉子，你受到这样的对待，受到这样的鼓励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你的心情是怎样？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小孩，还是一个不幸的孩子？这样的感受在其他人身上是一模一样的，这就叫以己推人。如果你向内看自己，体会到了这一点，那么你在对待孩子，对待孩子这个小炉子时，你应该做什么？是鼓励还是泼冷水？是输送氧气还是阻断氧气？是时时观望还是不管不顾？炉子没生好，出现了问题和困难，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不断提高生炉子的技巧，还是把责任一股脑的都推到炉子身上？如果你有了这些思考，你就知道任何人的成长，他需要的都是鼓励而不是打击。作为家长，如果你不会鼓励孩子，你也不想学习如何鼓励孩子，那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无为而治，什么都不要做，让孩子自由自在地成长。这种情况也要比不停地批评孩子，给孩子泼冷水要好得多得多。那什么是鞭策呢？我们再来说说鞭策。在蒸汽机发明以前， 马这种大型动物是人们的交通工具，马力这个单位就是由此而来，至今还在使用。马是一种体型要比人大得多的动物，在草原上的野马群，它们非常厉害，它们连狼都不怕。要让这样一种美丽又骄傲的动物服从人的管制，变成人的奴仆，变得百依百顺，失去所有的野性，怎么办？那就是囚禁和鞭子。鞭和策都是一种工具，用来驾驭和控制马。要让马跑得快一点，给它一鞭子。哪匹马不听话，在路边多吃了一口草，给它一鞭子。马儿拉了这么沉重的车，太疲倦了，走不动了，狠狠给它一鞭子。这就是鞭策。鞭子抽在身上，因为生理上的疼痛，马儿被驱使着往前走。有时候赶车的人在马头的上面打一个响鞭，马儿们吓得一哆嗦，他们受到了警告。为了免受皮肉之苦，他们赶快往前跑。打在身上的鞭子是一种肉体虐待，打在空中的鞭子是一种精神虐待。鞭策是一种主子和奴仆之间的关系。喜欢鞭策、鼓吹鞭策的人，他的内心深处总是把自己带入成马车夫，也就是主子。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带入为马，带入为奴仆。这就是奇妙所在，非常的吊诡。如果有一天他也被赶进了马圈，被变成了一匹马，新来的马车夫狠狠给他一鞭子，他就会觉得十分憋屈，他会有特别负面的感受。那么在这个时刻，他有没有换位思考？有没有以己推人？这就回到孔子那句话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们总结一下，鼓励是激发孩子的内在动力，孩子自身就有一个小马达，当这个小马达发动起来，他会自己往前走。鞭策是把别人当成一匹马，抽一鞭子，用痛苦和恐惧驱使马前进。马在鞭打下可以前进，甚至可以跑得很快，但马永远是马，马永远是食草动物，不会变成杂食动物，马永远不会变成一个心中有内驱力、有小马达的人。鞭策还有一个同义语，批评。在亲子互动中，很多家长给批评这两个字裹上了美丽的外衣，明明是把自己的不良情绪、糟糕心情随意地宣泄给家人、宣泄给孩子，明明是自己失去理智、垃圾情绪大爆发，并迁怒于孩子、迁怒于家人，却美其名曰批评。情绪失控是一种无能，把自己的垃圾情绪倾倒给别人、倾倒给孩子，是对弱者的一种伤害。有的家长竟把这个叫做批评，这真是一种强盗的逻辑。在亲子互动中，还有一些带着引号的批评是什么呢？是指责、打击、挖苦、贬损、辱骂、吓唬、威胁，这些都不是批评，都是对孩子的伤害，对孩子的成长有百害无一利。孩子们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真是命苦，如果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一个孩子还能挣扎着长大成人，那他一定是靠自己克服了很多困难，勇敢地走出了逆境。有些人对鼓励可能会有一个误解，以为鼓励就等同于无脑的表扬和吹捧。我们还要厘清一个概念，鼓励不是廉价无脑的表扬，不是没有原则的吹捧，不是价值观错乱的溺爱。一个鼓励别人成长的人，他其实是一个教练。一个好教练，他不是单靠嘴巴去教会学员。一个体育教练要让孩子们学会立定跳远，除了在语言上告诉孩子们一些运动的原理、一些安全事项，他还要身体力行，给学员们演示，他一边演示，一边讲解， 然后做示范。这个过程之后，再让孩子们进行尝试和练习，在这期间给予指导、纠正和保护。一节课下来，孩子们学会了立定跳远，体育课上的跳鞍马、跳山羊、垫上运动、杠上技巧，都是这么教、这么学的。教育是一门系统的科学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，作为家长，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成年人，面对一张白纸的孩子，面对弱势的孩子，你要做的是一名教练，你要多演示、多指导、多鼓励、多做建设性的事，而不是以强凌弱、宣泄情绪、语言暴力、精神虐待、打击挖苦、给孩子泼冷水。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降生在一个健康的家庭里，都能有愿意鼓励他、激励他的父母，都能有愿意鼓励他而不是打击他的父母。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谈到这里，这里是远方的蓝蜻蜓，我是主播咪咪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